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9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英国商贸大臣到港，一边讨论贸易事宜，又强调英国不会忘记他对于香港人的历史义务。同时，香港教育局局长亦都正出访英国。英国商业及贸易部国务大臣庄敦文星期一访港，是自2018年以至香港国安法生效以来首次有英国国务大臣来港。他的举措被部分英国政界人士批评为认可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威权管治。庄敦文到香港之后，与香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长许正宇会面，两人讨论怎样打破贸易壁垒，增加双方贸易额。许正宇上个月出访英国伦敦时，亦都有同庄敦文会面。其后他亦都同长和主席李泽钜及联席董事总经理霍建宁见面，讨论集团在英国的投资计划。英国金融时报上个礼拜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长和与沃达丰即将达成价值190亿美元的英国电信业务合并协议，铺路给长和退出英国电信业务。他在星期二参观了数码港，又出席英国驻港总领事馆的活动。庄敦文星期二在南华早报撰文指，英国在与中国寻找共同利益的同时，不会忘记他对香港人的历史义务。
据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和南韩预计下个月初同意通过美国系统连接各自的雷达，共享有关北韩发射弹道导弹的实时信息。路透社星期二5月9号报道，据一名因相关讨论尚未公开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表示，日本、南韩和美国的国防部长计划下个月初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期间达成上述协议。由于北韩在过去一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射弹道导弹，美日韩三个国家在去年11月同意加快信息共享。日本和南韩各自与美国的雷达系统相连，但彼此之间并没有相连。近几个月以来，面对北韩的威胁，美国的这两个亚洲盟友之间的关系迅速升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日5月7号在首尔会见南韩总统尹石月，事隔12年重启日韩两国领袖频繁交流的穿梭外交。微软公司旗下聚焦于商业专业人士的社交媒体网络领英星期一5月8号表示，将会裁员716个人，同时亦都将会淘汰他在中国当地的求职应用程序。拥有20,000名员工的领英，去年每个季度的收入都在增长，但在全球经济前景疲软的情况之下，他与包括他的母公司在内的其他主要科技公司一起裁员。领英是通过广告销售以及向透过领英寻找专业人士的使用者收取订阅费用来到盈利的。领英行政总裁瑞安罗斯兰斯基在写给员工的一封信中表示，削减销售、营运和支持团队职位的举措旨在简化公司营运，并将会减少层级差距来帮助公司更快地做出决策。他写道，随着市场和客户需求波动越来越大，为了更有效地服务新兴市场和增长型市场，我们正在扩大利用供应商。领英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这些供应商是外部合作伙伴，他们将会承担新的和现有工作。罗斯兰斯基仲在信中表示，这些变化将会创造250个新工作职位，而且受裁员影响的员工将有资格申请这些职位。美国国务院星期一5月8号表示，不会满足美国议员提出的叫拜登总统的行政当局就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提供全面报告的要求。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韦丹特·帕特尔对记者说，不幸的是，虽然收到有关伊尔频道电报的保密简报以及一份书面总结，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继续寻求这种不必要和没有成效的行动。尽管如此，我们将继续对恰当的监督询问做出回应，并向国会提供履行他本职工作所需要的信息，同时保护国务院雇员履行自身本职工作的能力。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上个月呼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交出行政当局就美国2021年8月从阿富汗 倉促撤軍所做出的事後回顧報告。文考爾寫道，有強烈的公眾利益要求國務院在盡可能廣泛的程度上分享他事後回顧報告的結論。他提到該報告的相當大部分內容被標記為敏感而非保密或者是非保密。據文考爾說，這一份在2022年3月做出的87頁長的事後回顧報告包括了大量未加解釋的刪減，並與拜登行政當局的公開聲明有直接的抵觸。拜登行政當局公開表態基本上是要將撤軍的失誤歸咎於前總統特朗普的行政當局。星期二較早時候，以色列在對加沙地帶的空襲中打死三名伊斯蘭聖戰組織高級指揮官。巴勒斯坦衛生官員說，以色列的行動造成至少12個人死亡，20人受傷。伊朗支持的伊斯蘭聖戰組織證實了他的高級官員死亡，確認他們是卡利、巴克、蒂尼、塔雷克、伊茲爾丁和傑哈德加南。該組織的一名發言人說，他們將對這次襲擊進行報復。以色列說，目標武裝分子應該對最近向以色列發射火箭彈負責。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說，任何傷害以色列公民的恐怖分子都會感到後悔。在緊張局勢加劇情況下，星期二的空襲標誌著最新一輪的行動。以色列軍隊幾乎每日都對加沙地帶發動攻擊。以色列說，這是以防止襲擊所必須的，而武裝分子則向以色列發射火箭彈。今年以來，至少有105名巴勒斯坦人和19名以色列人在暴力事件中喪生。伊朗裔美國人桑納茲·圖西星期一5月8日因他的劇作《英語》獲得普立茲戲劇獎。該情節發生在2008年的德克蘭，四名伊朗成年人在那裡準備英語水平考試，他們試圖探討家庭分離和旅行限制怎樣促使到他們學習一門新的語言，以及怎樣可能會如何改變他們的身份認同。可納茲獎評審機構稱該劇平靜卻震撼，該獎項包括$15,000的獎金。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你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播出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最近的一篇分析文章，佢係探讨点解外国人睇唔懂中共嘅官僚。我哋亦会报道书写历史，并且着眼于印太应对中国。咁据信拜登将会提名一名美国嘅资深战斗机飞行员担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嘅台海兵棋推演专家话，降低台海冲突嘅可能，美国极需要加速生产远程反舰导弹。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众议院近日进行的台海冲突兵棋推演显示，开战第一个礼拜虽然中国军队损失惨重，但是美国和台湾难以阻止解放军成功登陆台湾。 參與兵棋推演的軍事專家建議，美國極需要加速生產遠程反艦導彈這些關鍵的武器，並且加快軍售交付，加強防空和網絡防禦，與台灣進行聯合軍事演習，才能夠在未來的衝突當中佔據上風。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与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4月19号在国会山以闭门方式针对台海两岸爆发军事冲突进行了联合兵棋推演，并且在4月26号在兵棋推演基础上举行闭门政策讨论会，希望就一系列提案达成共识，并且纳入2024年的美国国防授权法。根據美國的新美國安全中心4月26日的國會政策，兵棋推演假定2027年中國和台灣之間出現政治危機，北京呼籲立即進行統一談判，在台北拒絕後發動入侵。由於時間有限，雙方僅是推演了開戰前6日的情景，任何一方都無法迅速地取勝。新美國安全中心的國防項目研究員麥德美克在這次的兵棋推演當中扮演著紅隊，亦即是中國的角色。他對美國之音表示，根據他們的模式，開戰一個星期之後，藍隊亦都是指美國有十多個基地遭到襲擊，損失90多架的飛機，兩艘攻擊潛艇被摧毀，三艘攻擊潛艇受損，兩艘兩棲艦艇是沉沒，一艘航母受損，而紅隊則損失了150多架的飛機、15艘潛艇、100多艘水面艦艇，亦是一艘航空母艦。但是紅隊仍然是成功以50,000人登陸台灣，但是在登陸過程當中，地面行動當中大約有40,000人死亡。保衛民主基金會網絡與技術創新中心總監、退役海軍少將蒙哥馬利亦都參加了這次的兵棋推演。他對美國之音表示，根據他過去一年的兵棋推演的經驗，美國和台灣的軍隊一直面臨著如何阻止中國登台的挑戰。總是有一些中國部隊是可以登陸成功，有些時候人少一些，對台灣機會是沒有改變。有些時候人多一些，我們這次的兵棋推演就假定有相當多的部隊成功登陸。蒙哥馬利表示，通常情況之下，美國和台灣是可以抵擋得住中國的威脅，但是需要以台灣軍隊以及平民的巨大犧牲，以及是美軍的巨大犧牲為代價。如果美國不作出改變，不購買某些特定的武器，或者是不對聯盟或者是訓練的架構是作出某些改變，在開戰3個星期裏面就會有25,000到30,000名美國人喪生。蒙哥馬利指出，台海戰爭可以分為幾個階段，包括打擊前階段，這個過程會持續幾日，然後是解放軍長達3個星期的入侵以及是登陸嘗試，最後3到4個星期的戰鬥行動。哪怕是中國被削弱以及是阻止，戰爭不一定會結束。中國可以重組之後繼續通過彈道導彈襲擊以及是網攻向台灣施壓，再次嘗試。他說這種衝突可能會持續數個月或者是數年。他說這樣的情況不單止是對重組以及補充部隊能力的考驗，更加是對意志的考驗。他說台灣人民是否有韌性應對長達數年的戰爭，以及是巡航導彈和破壞性的導彈襲擊造成的經濟以及身體雙重創傷，美國人民是否有重建能力以及韌性應對重大的傷亡，或者還有日本的任務，我們必須與中國人進行較量，這個可能是一場抗日持久的意志之戰。麥德里克介紹說，這次的兵棋推演假設美國的區域盟友菲律賓、澳大利亞和日本將會允許美軍從他們的基地行動並且保衛自己的國家，但是不會參與進攻的行動，而歐洲的盟友則是對於向中國發起嚴厲的經濟制裁猶豫不決。新美國安全中心的政策指出，台海戰爭開始的前幾日以及是幾個星期將會是一場遠程的爭奪戰，藍隊會在3日之內耗盡他們防區外海上打擊的武器，包括遠程反艦導彈，而他的防區外陸地攻擊武器將會在10到14日內耗盡， 中國大量的陸基彈道導彈以及巡航導彈亦都將會被耗盡。一旦美國和中國的遠程導彈庫存耗盡，台海衝突就會變成一場消耗戰。中國可能會用數萬軍隊在台灣搶灘登陸，但是隨後將會面臨著維持軍力的挑戰，以及台灣的激烈抵抗和美軍的持續進攻。在遠程導彈的威脅減弱之後，美國將能夠推進他們水面艦隊，並且更加有效地使用短程戰鬥機，但是將難以找到有效地消耗解放軍以及支持台灣近程防禦的方法和武器。多位的軍事專家建議，美國極需要修補國防工業基礎，重振軍民伙伴關係，批准多年期合同，加強採購遠程反艦導彈等關鍵武器。能夠從空中或者船艦上面發射，射程超過300公里的遠程反艦導彈，被視為是打擊中國海軍亦是後勤艦艇的最佳選擇之一。蒙哥馬利表示，在台海突發事件當中擊沉中國船隻必須要成為美國空軍的優先事項。在他參與的多次非機密兵棋推演當中，美軍是需要1000至1200枚的遠程反艦導彈，才能夠讓美國飛行員保持在相對安全的範圍內摧毀中國船隻，但是目前美國的庫存少於250枚。他說，首先需要提高打擊中國目標的能力，特別是他們的航運、海軍以及支持遠程兩棲攻擊的輔助設施，亦就是需要射程超過300公里的遠程武器。這樣做的目的是大大減少美國的傷亡。他解釋說，如果能夠在台灣擁有多反艦導彈，擁有可以從台灣發射的魚叉，或者是未來美國海軍陸戰隊濱海作戰團擁有自己的海軍打擊導彈，可以從台灣或者是菲律賓北部或者是日本南部的島嶼作戰，這樣美國和台灣的狀況就會好很多。中國軍事戰略專家、斯坦福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梅慧琳亦都在4月26日的國會政協當中援引數據表示，開源報告表明中國可以動員近2000艘的民用船隻，美國擁有的精確製導彈藥的類型以及數量不足以削弱中國的船隻。他指出，以去年4月的採購申請為例，哪怕美國空軍的所有遠程反導的導彈以及是轟炸機的機隊都逃避了過中國導彈的最初襲擊，每一枚的導彈都曉惑了中國的防空系統，並且對它的目標造成致命一擊。最終美國空軍微不足道的179枚的導彈亦都幾乎無法是稍微削弱中國的後勤艦隊。美國海軍如果將另外的450枚的導彈投入戰鬥，樂觀的情況之下一共有可能僅有157枚的導彈命中目標。此外，美國制空權將會受到中國的遠程打擊能力的挑戰。梅慧琳說，最大的問題是美國甚至可能無法讓任何飛機上天。美國在南韓以及日本的所有前線基地包括沖繩都極易受到中國的導彈攻擊。新美國安全中心的麥特里克建議，自二戰以來，美國在每次衝突當中都享有空中優勢或者完全的制空權，這個意味著美國基地在大多數情況之下享有免於攻擊的自由。但是今時不同往日，美國確實是需要投資下一代先進防空以及導彈的防禦能力，以應對解放軍構成的威脅，特別是火箭軍和空軍。在網絡防禦方面，美國聯邦參眾兩議員4月19日提出台灣網絡安全韌性法案，要求美國國防部擴大和台灣的網絡安全合作。保衛民主基金會的蒙哥馬利指出，美國和台灣的軍事機動性亦是關鍵基礎設施，比如是電網、金融部門和水處理系統等都極易受中國破壞。他說，我們需要通過並且執行台灣網絡安全韌性法案，一起接受培訓，分享最佳的實踐，開展前出狩獵行動。美國網絡保護團隊要去台灣，就好像2021年去烏克蘭一樣，幫助台灣檢查系統，找到中國惡意軟件，了解漏洞，修補系統，使到它更加強大，亦是有韌性，準備就緒。2023年美國國防授權法案當中提及，將深化與台灣軍事交流，強化台灣的防衛能力， 据台湾的媒体报道说，美军上个月已经派出了近200位的训练教官驻台协助国军部队的训练。蒙哥马利表示，过去的5到10年，美国国会表示希望美国国防部和台湾空军、海军一起演习，但是国防部未有这样做，因为奥巴马、特朗普或者拜登政府都不愿意为此和中国制造摩擦。但是蒙哥马利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好在去年12月，他们签署了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国会命令国防部和台湾进行兵力推演、桌面演习以及作战演习。他还说，在未来的6到12个月，会开始看到台湾和美国军队包括海军和空军开始更加流畅地一起行动，还有美国的陆军以及特种部队。我们是确实是需要在海军以及空军当中作出这样的改进，确保美国和台湾不会互相射击，而是整合拼相，是互负可以能使到他们彼此变得更好。现时台军加美军是2+2=3，我们是需要将它变成是2+2=5。梅惠林在证词当中强调，加强对台湾的训练以及军售未必会提高战争的风险，但是如果美国试图在台湾部署核武器，或者是与美国在台湾的基地建立正式的军事同盟，这个可能会引发战争。除此之外，他是认为北京在度觉得自己准备好之前，不会觉得有必要发动战争。梅惠林指出，重要的是让美国人明白台湾与乌克兰是无可比性，仅仅出售武器给台湾自卫并不是美国的选项，阻止战争是最重要的事情，是能够说服北京。台湾将会能够在足够长的时间里面牵制他们，直到美国派兵到达。如果北京发动攻击，确保台湾不沦陷的唯一选择就是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梅惠林说，所有的指挥以及控制、训练、装备都是需要考虑到美国以及台湾将一起战斗的事实。蒙哥马利真是表示，如果美国和台湾不采取任何的措施，4到5年之后，中国将有能力让台湾屈膝，而台湾却是无法阻止。但是如果双方共同采取重大行动来改善军事能力，执行上述的建议，并且纳入到美国2024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我们将可以在那个日期之后向后推移得越来越远，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他还说，到那个时候，除非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因为情感、健康状况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作出不合逻辑的决定，否则中国是不会入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美联社引述两名熟悉内情的美国官员的消息说，拜登总统预计将提名一名接连创造历史先例并且有着多年经验的战斗机飞行员出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项美军最高军职将会负责塑造美国的防务去应对中国的崛起。下面是有关报道的内容。
美联社引述两位熟悉内情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话拜登总统预计将会提名一名是接连创造历史先例并且有着多年经验的战斗机飞行员出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项美军最高军职将会负责塑造美国的防务以应对中国的崛起。据报道，拜登将会提名现任美国空军参谋长的空军上将布朗出任参联会的主席。如果获得参议院批准，他将会接替现任参联会主席的陆军上将马克米利。米利的任期在10月结束。据那两位的官员星期五说，长时间以来布朗一直被认为是这个职位的头号人选。拜登有可能很快就会宣布提名，这两名官员要求匿名讨论敏感的事宜。布朗将不会是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参联会的主席，这项的殊荣是属于已故陆军上将科林鲍威尔，不过这个将会是五角大楼最高军职和文职的领导人历史上第一次都是由非洲裔美国人担任。现任国防部长奥斯丁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的国防部长，这位退役陆军上将从拜登政府执政是开始就担任防长，国防部长是领导军队的文官。今年61岁的布朗是职业飞行员，驾驶 F-16 战斗机，有3000多个飞行小时，在所有层级都担任过指挥的职位。 過一年嚟，佢一直被普遍視為接替米利嘅首要人選。目前五個大樓正在進行轉型，從為過去嘅地面戰爭係做準備，轉變為係壓咗可能與北京發生嘅未來衝突。呢項努力有可能係取決於美軍迅速應對中國喺網絡戰、太空、核武器同埋高超音速武器等各個領域崛起嘅能力。布朗在過去幾年在擔任美國空軍最高將領的期間，一直高度關注所有這些領域，以便使到美國空中武力現代化，能夠打贏21世紀的戰鬥。布朗在他的軍旅生涯當中不斷突破障礙，他曾經是美國太平洋空軍的首位黑人司令，他擔任這項職務期間領導美國在印太地區抗衡中國的空中戰略。在這段時間裏面，中國迅速將南中國海島再軍事化，並且向關島附近派出轟炸機以測試打擊範圍。三年前，他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空軍參謀長，這個是空軍最高的軍官，亦都因此成為整個美國軍隊第一位領導在某個軍種的黑人最高將領。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是美國最高階的軍官，擔任總統、國防部長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最高軍事顧問。參聯會主席並不指揮部隊，亦都不屬於正式的指揮鏈，但是參聯會主席在所有重大軍事議題當中都發揮關鍵作用，包括決定政策、就重大作戰行動提供建議和主持包括是武裝部隊所有軍種參謀長的聯席會議。退役少將、前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幕僚主任普納羅曾經在參議院的提名確認過程當中與很多的被提名人共事，話布朗具備將各個軍種提升到現代戰爭水平的信譽和經驗。普納羅在一項的聲明當中說，他們還未有作出必要的調整來到應對中國構成的威脅。他說在這個歷史的時刻，布朗是絕佳的被提名人。作為空軍參謀長，布朗努力推動將美國的核能力現代化，包括即將起飛的下一代隱形轟炸機。他用領導了淘汰老舊戰機的努力，以騰出資金建造新式無人駕駛機隊。他用支持發展美國太空軍，一支新軍種的第一批軍人和能力來自美國空軍。布朗將軍去年11月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曾經表示，美國軍隊如果要領先於中國和俄羅斯，就必須作出改變。來自新澤西州的民主黨眾議員謝利爾說，他還未有正式聽到宣布這個提名，但他說布朗是一個優秀的人選。他說他確實認為是一位負責人要有印太經歷，這個真是很重要，他認為這個非常之關鍵。布朗為人內向，行事慎密，被視為和米利截然相反。米利的四年任期風波不斷，米利個性突出，說話直率，這個或者最初是促使時任總統特朗普是選中由他來到擔任這項最高的軍職，但是米利的直言不諱最終是激怒了特朗普。過去兩年來，米利在拜登手下任職，這段時間就平靜得多，他採取了更為低調的姿態，而且一直忙於美國為烏克蘭提供軍援的努力，預計布朗將會維持那種較為低調的姿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我們播出中國問題專家林培瑞的一篇評論文章，這篇文章的題目是點解老外看不懂中共官僚。這篇是林培瑞為美國之音撰寫的特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文章並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下面是文章的內容。
2006年3月，劉曉波寫了一篇文章，想解釋一件傷透腦筋的事情，外國人遇見中國官僚點解就係睇唔通嘅咧？佢寫到唔識得古代中國，係因為帝制中國嘅古老同埋封閉，因而顯得怪怪奇奇、神秘莫測。睇唔懂毛澤東時代嘅中國，係因為紅色中國與世隔絕，關起門來天翻地覆。但睇唔懂今日嘅中國係一個謎。而家能夠嚟到中國，能夠同官僚去面談，但仲係睇唔懂人家嘅八面玲瓏。國家領導人嘅滑頭係問題嘅一部分。劉曉波指温家寶一口氣列出十大理由嚟到證明中國係一個負責任嘅大國。然而，說話講到敏感問題，卻顧左右而言他。劉曉波主要關心嘅其實係一個比較真話假話混雜更加深的問題，是一個涉及到 人心里面结构的问题，是很奇特的现象，老外自然就难懂啦。与外国人有接触的中国人有很多是在西方受过教育然后回国的海归，英语流利，对西方风俗习惯熟悉，老外听这些人讲说话感觉得很舒服，甚至有些听起上来自己人的味道，与古代的难懂的问题相反，而家反而是一种过分容易懂的事情。在这里懂即是识得的意思只是一个圆滑的表面。老外不问对方心里面更加深的层面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呢，甚至根本意识不到更深层面的存在。刘晓波举了两个人的做例子的，靠研究西方政治学起家的王沪宁，和专门研究西方法治和人权问题的专家夏勇。两个人在外国人面前是一个开明的人士，在中国人面前却是另外一套，这个是双面人的问题。更加可怕的是人格分裂而又统一的现象，例子不少的。刘晓波文章里面分析当年的教育部长周济、北京大学校党委书记的闵维芳和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李希刚，这三位都是在美国名牌高等学府读过书，在美国时滔滔不绝讲学术自由，令到美国人听得非常受用，并惊讶于中国教授如此开明。但回国之后，三个人都极力限制言论自由，压制互联网，惩罚不听话的人，以致在中国网络上享有言论管制卫道士的臭名。刘晓波这样描写他们的犬儒主义，这些人在西方留学的经历，除了为个人之力贴金和当作仕途敲门砖之外，再没有任何的意义了，非但没有使到他们变得更加开明、更加道德、更加具职业荣誉感，反而使到他们变得更加狡猾、更加恶毒、更加唯利是图，面皮都好厚，从来就不在乎言行背离，不在乎好说话尽而坏事做绝，却未有任何道德负担和心理障碍。这些海归是名副其实的 bicultural 跨文化，西方学界的时髦话语和中共的潜规则都了如指掌，这个是很可观的成就来的。但请问他们忠于什么呢？民主自由的理想呢？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都不是，他们只是忠于自己的利益。西洋游戏能够玩，中国游戏亦都懂得玩，怎样对我有利就怎样来。外国人要是看穿这些人的表层，自然以为下面的第二层他们是中共的好士兵，但这个亦都不是全部啱晒的。第二层下面还有第三层，是一切为自己，这一层才是他们的实质。这里算颠覆吗？唯利是图去换中共的制度不是颠覆来吗？可惜不能够这样讲，与其说是颠覆，不如说是配合典型行为。哪个不是这样做的呢？习近平都不是这样做的吗？刘晓波的文章里面还比较了海归和愤青的犬儒主义，讲明两者都是人格分裂而又统一。他们指愤青昨天还在美国大使馆前高声抗议，后日又来到这里排长队去办理前赴美国留学签证。最最最奇特的就是在大闹美国和真相去美国留学之间，他们并不认为有什么自相矛盾之处，甚至连一点点心理波折或者内心责问都是没有的，很自然地闹，很自然地去美国留学。闹的时候真是义愤填膺，坐上飞往波士顿的班机时候就欣喜若狂，更加是发自内心，非但没有任何道德负担，反而自我感觉良好。自然界的动物不需要信仰这样东西，唯独人类就需要了。五十年代很多中国人都将理想寄托到社会主义，毛泽东将社会主义搞到虚晒，邓小平六四血成之后，中国人更加是需要其他的信仰，佛教、道教恢复，基督教兴旺，法轮功出现等等。 共產黨唯一嘅兩張牌就係民族主義同埋拜金主義，但蔓延得最廣嘅，尤其係喺官場上嘅，大概就係犬儒主義。劉曉波喺文章結尾唔責怪外國人，咁樣嘅中共及其官僚要求西方人識得睇，恐怕係太強人所難啦。唔係因為智商唔夠，而係由於心眼太直，跟唔上中國人嗰一種九曲十八彎嘅花花腸。劉曉波唔怪洋人，我倒係想鬧兩句噶。眼睛太直冇錯，但直唔完全係天真嘅意思，亦都有一層自大嘅意思。西方人有時候感覺自己嘅生活方式同埋社會制度係最普世嘅，因此唔覺得有必要認真地去理解其他人嘅九曲十八彎係點樣一回事。尤其係美國政府裏面或跟政府接近嘅中國通，常常都係用一種照鏡原則去理解中共。譬如喺分析官僚派系競爭問題上，美國嘅國務院、國防部、司法部、教育部等等一直都在財政上競爭，你多了我少了就很容易引起妒忌，情報局、調查局、安全局之間亦都競爭，有時候甚至不分享情報。美國的中國通經常照鏡，認為美國的競爭是這樣的，所以中國的大概都差不多，但這樣分析很容易忽略了中共有自己的因素，邊個係邊一個嘅恩人或者敵人？邊個係邊個嘅親戚、同學、同鄉、老戰友、老大哥等等？中國緊密嘅關係線係跨機構嘅，同美國嘅以機構為本嘅競爭唔同。洋人眼睛太直嘅毛病有冇辦法治療呢？呢個問題好複雜，但我認為應該從語言基礎開始。美國嘅中國通出書嘅時候，書皮上面常常聲稱作者 fluent in Chinese 漢語流利，這個是假話，為了賣書寫的。很多中國專家到中國去訪問中共官員用英語做訪問，必要時候就請翻譯來幫忙，哪怕是會一些口語的專家亦遠遠不夠挖入去海歸的第二層和第三層的意識。自1972年尼克遜訪華，一直到2017年博明加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之前，美國的高層洋人顧問中並沒有一個能夠講這樣的中國話。請美籍華人幫忙亦是到了幾年前才出現一個余茂春進入了美國國務院做高級中國顧問。在國務院裏面起到作用的人當中，余茂春是第一個了解中共遊戲規則的。蘇聯共產黨控制東歐的時候，美國並不是那麼短視，卡特總統請了波蘭尼的布熱津斯基做國家安全顧問，克林頓總統找了捷克尼的奧爾布賴特做國務卿。劉曉波當年問點解老外唔識得睇中共，我哋洋人亦都需要付出一部分嘅責任。以上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退休教授林培瑞為美國之音中文部撰寫嘅一篇特約評論文章，為何老外唔識得睇中共官僚。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今個禮拜訪問緬甸，並且到印度出席上合組織的外長會議。有專家分析認為，在緬甸軍政府飽受國際孤立之際，與緬甸軍方保持良好關係的北京恐怕是要需要藉此向緬甸施壓，以求在緬甸的中國經濟項目盡早復工。但位於緬甸椰子群島的疑似軍事設施就劍指印度，可能會令到印度洋的緊張局勢加劇。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宏在台北的報導。
綜合中國外交部官網及中國官方新華社的消息，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在5月5日在印度果亞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外長會議，提出包含堅持戰略自主、深化安全合作等五點的建議。與會各方則是贊同加強上海合作組織的秘書處，亦是地區反恐怖機構的建設，有序推進上合組織抗原進程，進一步提升上合組織國際的影響力。而此外，秦剛在出席上合組織外長會議的期間，還在 5月4号和印度外长苏杰生是举行过会晤，并且表示希望中印双方继续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维护边境地区可持续的和平和安宁。秦刚仲表示，中方支持目前身为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的印度办好外长会议，双方并且就国际以及系区域问题交换意见。秦刚近期行程紧凑，在前往印度之前，他在上个月的27号在西安会晤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土库曼斯坦等中亚五国外长。而在印度行程结束之后，秦刚刚好是按计划5月5号至6号访问巴基斯坦，并且在当地举行中亚巴，亦即是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外长对话。对此，台湾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兆恩分析指出，从秦刚近期会议的安排可以提出，中国有处是串联上合组织新旧的成员，将他们逐渐转为是类似军事组织，组织成员的合作未来亦都将会横跨很多的领域。不过他表示，上合组织若然是由中俄以反恐名义持续扩大，恐怕是进一步削弱美国对印度的影响力。上合组织目前成员国是包含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和巴基斯坦。观察员是觉得是则是包含阿富汗、白俄罗斯、蒙古以及伊朗。林兆恩在书面答复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由于中俄印三巨头都是身处上合组织其中，藉着由保障石油设施、一带一路的安全亦是反恐的考量，可以预估未来各个组织成员的合作空间将包罗万有，而印度准备跻身制造大国，能源是取得至关重要。除了海路运补之外，陆路的能源运输亦都极为重要。印度亦都同時積極推動有印俄版「一帶一路」之稱的國際南北運輸走廊。若然中俄以反恐之名將印度牢牢係處響呢一塊嘅板塊裏邊，自然就會稀釋咗美國對印度日益加深嘅影響力，產生結構性嘅變動。中國除了試圖借助上合組織加強同印度嘅合作，亦都希望控管同印度嘅分歧。中国外交部表示，秦刚在会晤苏杰生的时候说，中国盼望和印度深化在国际以及地区问题上面的协调配合，推动中印关系重回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2020年中国与印度在喜马拉雅山主权争议地区爆发，造成了双方人员伤亡的边境冲突，两国关系急转直下。虽然中印国防部长已经在上个月的27号举行会谈，但是观察人士表示，双边恢复实质关系可能仍然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总部位于伦敦的查塔姆研究所近期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工人正在距离印度军事设施不到60公里的小岛缅甸的椰子群岛建立看上来好像是监听哨所的设施。彭博社的报道说，印度担忧该社是可以被中国用来监控印度海军基地的通讯，以及是追踪印度东部海岸试验场的导弹，这个导致了印度最近和缅甸的对立。在该国传闻甚嚣尘上的时候，秦刚5月2号抵达缅甸内比都，和缅甸军政府最高领导人敏昂莱是会晤，成为自2021年2月缅甸政变以来与敏昂莱见面的最高层级的中国官员。据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的消息，秦刚还是和缅甸外长丹瑞举行会谈，希望和缅甸以及孟加拉国合作，共同推动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取得的成果。中缅孟经济走廊原名为是中印孟缅经济走廊，但因为印度不积极响应而停滞不前。美国和平研究所的缅甸项目主任塔尔认为，从中缅高层刻意忽略印度的经济合作，以及是中国响椰子群岛可能的军事部署，可以提出北京近期举措针对新德里的意味浓厚，而这个将会令到印度洋的紧张局势加剧。
So I see where, you know, Chin Kang's arrival, his high-level interactions with the Myanmar Army.
塔爾對美國將表示，因此佢係認為秦剛喺呢次嘅造訪，佢同緬甸軍隊高層嘅互動，以及係繼續擴大中國喺印度洋地區嘅影響力等等嘅措施。或仲有秦剛喺訪問期間持續推動孟加拉、中國以及緬甸嘅經濟走廊建設，呢、這個實際上睇嚟係為本嚟嘅中印孟緬嘅經濟走廊計劃，但係現時少咗印度，呢啲嘅行為都使到印度對佢哋區域安全感到擔憂。因此呢次嘅訪問以及緬甸軍喺椰子島嘅挑釁舉動，確實會導致印度洋區域嘅緊張局勢加劇。台灣國防大學的林少恩亦都表達同塔爾類似的睇法。佢話：從印中邊境到印度的海上安全，中國同邊境鄰國的步步圍堵，都令到印度不由得係十分忌憚，亦係敏感。響秦剛對緬甸進行為期三日的訪問之前，緬甸外交部響4月28日發表聲明，支持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響2022年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據中國駐緬甸大使館的官網，緬甸外交部對中國過去一年就落實全球安全倡議取得的成果表示讚賞，並且表示倡議有關堅持符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亦都是緬甸一貫奉行的外交政策。美國和平研究所的塔爾認為，內比都此舉充分顯示面臨著外交孤立的緬甸軍政府同北京的關係比以往更加密切，這個恐怕是讓前者對中國的要求來者不拒。他說這個是一個強而有力的跡象，表明緬甸軍方在戰略支持上對中國的依賴以及依靠程度，緬甸軍政府為了加強它的合法性，恐怕會盡其所能在關鍵安全問題上為中方提供便利以及支持。此外，秦剛在啟程訪問緬甸之前，仲罕見地前往雲南中緬邊境調熱，強調要促進兩國正常邊貿以及人員的往來，以產能合作、園區建設為抓手的推進中緬經濟走廊建設，助力兩國經濟社會發展。秦剛這次的訪問突顯北京期待在緬甸的一帶一路工程項目能夠取得實質的進展。早在2018年，中緬雙方就簽署了價值高達數十億美元的中緬經濟走廊諒解備忘錄，但是隨後相關的計劃因為環保、少數民族武裝衝突等問題擱置。雖然部分的項目在2020年重啟，但是隔年緬甸爆發了政變，工程再次停擺。澳大利亞科迪大學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系的副教授惠惠丁是認為，由於緬甸內戰至今仍然未有停歇，當地的建設短期內恐怕難見復工的跡象，但是他亦都強調北京後續有可能進一步對緬甸軍政府施加壓力，要求當地的中資項目迅速地重啟。
Could pressure the Myanmar government, because first of all, the Myanmar junta, I would say, doesn't have many friends.
中方可能會向緬甸政府施壓，因為第一，緬甸軍政府並未有很多朋友，再來他們現時殷切盼望經濟復甦，而好像中國這樣的經濟巨人就可以提供幫助，因此目前的局勢，軍政府難以抵抗中國。所以現時來自中國政府的任何壓力都是很危險，因為軍政府可能會發覺自己不得不屈服。不過他亦都進一步指出，即使是秦剛這一趟的訪問緬甸之行能夠令到緬甸中資項目取得有效的進展，亦都無法為目前生活正處於水深火熱的當地民眾提供任何的實質幫助。惠惠根表示，北京和緬甸軍政府或者是正在謀求雙方的利益最大化，但是這個將會令到緬甸動盪的局勢持續。他說過去這些是包含了已經停工的中資項目、合約以及職權，都僅僅是對中國投資者有利，而非緬甸民眾。中國對軍政府的任何支持，包含經濟及政治的支持，的確是令到中國為軍政府提供合法性，而這個是軍政府真正渴望的。 雖然緬甸武裝衝突不斷，國內外的民眾呼籲對軍政府制裁以及全面問責，以恢復民主、停止暴力並且釋放政治犯，但是來自中國的訪問以及是經濟支持它是仍然持續。中國人真的是選了一個極為不適當的時機來表達支持緬甸軍政府的立場，這個對緬甸民眾以及是反軍政府運動來說是相當不利。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林柏宏台北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國之音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免費應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幾種的語言，包括中文的選擇，圖文視頻並茂，支持音頻播放，可以設置選擇代理服務器繞過網絡封鎖，支持突發新聞提示，通過播客收聽廣播無需下載，可以設置選擇低帶寬頻，節省下載的時間，下載文章、音頻、視頻和圖片，方便離線閱讀、收聽、收看，可以自定導航項目和欄目順序，內容分享到面書、推特、電郵或者其他社交媒體平台，支持飛樂 AirPlay 媒體分享播放技術，安卓系統除外，直接傳送照片、視頻、音頻和文字給美國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播出一段路透社的报道，是探讨有关在新冠疫情之后中国人在泰国寻找房屋以抵消风险的情况。上海居民丹尼尔便瞓喺豪华公寓19层游泳池旁边嘅椅上，欣赏住泰国首都一览无余嘅美景。佢对记者话：觉得自己仲生存就觉得好自由。佢戴住有色太阳眼镜，头戴平顶嘅海军蓝帽，身穿束腰嘅外衣，头发蓬松地垂喺肩上。佢话呢个系佢嘅梦想。在世界上最嚴厲的新冠疫情壓制措施之下，他在中國被隔離了三年。自從北京今年開放邊境以來，便是湧入這個東南亞國家的大量中國大陸人士之一。很多中國人渴望在海外投資置業，渴望在類似疾病爆發的時候獲得安全保障，並且在國內對沖經濟風險。據 Trip.com 網站的數據顯示，泰國是五一勞動節期間最受中國遊客歡迎的出境目的地，其次是日本和南韓。這個東南亞國家的優秀國際學校和優質醫療設施正在吸引越來越多渴望獲得第二個國家的中國人。泰國預計今年最少有500萬中國遊客，其中部分人準備購買房產，雖然這個數字與新冠疫情之前的時代相去甚遠，當時中國遊客佔4000萬遊客當中的接近三分之一。泰國房地產協會會長美薩春哈差秋說，中國對泰國的房地產肯定是有需求。春夏拉秋補充說，在買家名單當中名列前茅的是首都曼谷等主要城市的地點，以及北部山區的清邁、東海岸海灘度假勝地芭提雅和伊桑的東北部地區。他說中國人買屋送仔女上國際學校，給自己的父母留在泰國照顧孫輩。據當地政府的數據顯示，3月份有近27萬名中國遊客訪問泰國，創下3年來的新高，但是遠遠低過2019年3月新冠大流行爆發前的98萬人次。在今年的年初，曼谷新加坡國際學校的中國學生比例上升至 12% 至 13%， 即是4個校區的3100名學生總數當中的400名，超過了2019年疾病流行前的 6%。据该学校的行政总裁开尔文许对路透社说，在中国当一切都关闭的时候，就是一夜之间没有人可以出去，这个影响到中国家庭的行为。虽然泰国规定在任何公寓开发项目当中外资所有权不能够超过 49%， 但是潜在买家仍然涌入，为以中国买家作为目标的房地产经纪人带来了很多的业务。因为这一类的经纪人是欧文珠，他陪同50岁的便同他70岁的妈妈，这一名母亲穿着一件时尚的贴身白色连衣裙，头上戴上双倍的帽和面纱，参观了曼谷的三间高档的公寓。 他说疫情过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多数中国人选择购买豪华公寓居住。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00至11:00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司法部宣布对几十人提出指控，他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效力，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镇压输出到境外。司法部4月17号宣布三宗案件，在第一宗案件当中，两名男子被指控帮助在纽约市建立一个秘密警察站，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建立海外站的具体例证。他的目的是为了监督以及恐吓在美国境内的异议人士，这两名男子已经是被逮捕。负责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的布里恩皮斯表示，按照指称，被告以及他的同伙接受任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效力，包括帮助确定一名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的位置，并且通过删除他们的通讯而妨碍我们的调查。在第二宗的案件当中，司法部指控34名公安部警察使用虚假的社交媒体账号来散播以及扩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传，并且恐吓生活在海外的民主活动人士和异议人士。这些警察是属于一个专项工作组，从北京展开活动，他们仍然在逃。在第三宗的案件当中，联邦检察官对之前的一项诉状是进行了更新，对10名个人提出指控，他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效力，将目击目标对准参加某美国通讯技术公司主办的视频会议的人士。司法部首席副助理部长大卫·纽曼形容为，这些特工人员的行为对会议参加者造成了寒蝉效应，他们当中有些人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逃亡的，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可能从海外监视他们。而此外，司法部指称这些特工人员与曾经为那一家的美国技术公司雇员的另外一名被告合作，包括终结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视频会议，并且暂停中国异议人士的账号，这些被告仍然在逃。首席副助理部长纽曼强调话，司法部追究那些对跨国镇压负有责任者的努力，并不是针对中国人民、中国侨民或者是华裔美国人，而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及他的代理人的非法活动。随着威权政府，不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伊朗还有其他的政府，在企图践踏构成我们国家民主基石的权利和自由方面变得越来越胆大妄为，纽曼宣布司法部将会加倍努力捍卫我们国家的民主、民主的机制以及我们的主权。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